天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3:4-8，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窒息。读经完毕。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拥有爱，分享爱。我们请张耿华牧师为我们正道。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能够来到漂亮的海边跟大家一起聚会了。好像隔得比较久的时间没有来了，很抱歉，就是今年六月原来有一次要到这里来讲道，临时身体有出了一些状况，很感谢教会就把这个拿过去了，这个重担就拿过去了，谢谢吴传道还有何牧师的安排。刚刚所读的经文，我不知道你熟悉不熟悉，但是爱的真谛有时候被当成流行歌在看待啊，有一首歌就是用爱的真谛这个名字，然后很多人喜欢唱，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爱的真谛不是流行歌，这是圣经里面的话。我曾经在某一个教会讲道的时候提到爱的真谛的内容，崇拜结束之后有一个慕道友来跟我说，牧师啊，这爱的真谛很好，我把它抄下来了。我听了之后其实有点吓了一跳，因为觉得很奇怪，这位慕道友已经到教会差不多10年了，竟然听他的说话好像是第一次听到爱的真谛，好像第一次他接触到爱的真谛里面所说的那些内容。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也是第一次听到爱的真谛的话，今天是你的福气，因为你可以对这个神的话有所认识。但是对于老基督徒来说，有些人觉得说这个经文我很熟的，甚至都会背了，可能在心里就嘀咕着说又是老生常谈。甚至有人曾经讲说，我们的教会从来不缺乏爱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心情，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也是你的福气。为什么呢？你可以温故知新。总之我就是要跟大家聊爱这个题目，希望借着圣经里面这一段爱的真谛，给我自己也给大家一个提醒，唤起我们有更多看重爱的关系还有爱的实践。愿主赐福每一个信他的人都能够拥有爱，分享爱。爱的真谛，走不过去吗？请你帮忙一下，下一张Hello。爱的真谛是使徒保罗针对当时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一些问题。哥林多教会他们是可以说是属灵很好，而且很重视属灵的恩赐，但是呢教会里面缺乏爱，所以保罗针对这个来跟他们谈有关爱的问题。他特别提起教会里面爱比任何属灵的恩赐都还重要，如果没有爱，光是有恩赐的话，不过像鸣的锣响的钹一样，没有什么用处，算不了什么东西。所以他很强调爱，而且告诉我们说爱是永不止息的。你们可以看得到最后那一句，爱是永不止息的。所有先知的讲道、欢言、知识等等这些恩赐，有一天总是会消失掉， 归无有，只有爱才是永恒的，这是神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真理。我想从几方面来看这个题目，还是走不过去啊。没有关系。好，首先第一个，爱是很有忍耐，又有恩慈。很有忍耐，好吧，你再换下一个图啊。同样那一个画面，谈到很有忍耐，我们看这个爱的真谛的时候，你看他的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爱是很有忍耐。然后你看到最后，爱是永不止息之前，又谈到说要凡事忍耐，所以很久忍耐，爱先谈到一个忍耐这个问题，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说它的重要，但是不是只有重要，也告诉我们说它的不容易，才会前面也讲，后面也讲。上帝要我们这些属他的子民跟他一样要忍耐，神对我们是很忍耐的，要不急躁，这叫做一个爱的制约，自己约束自己，这在我们生命上，我们在生活上要把它实行出来，实现出来。所以即便别人对我感到说很烦恼，很不耐烦，很不方便，我也不觉得说啊，这样就开始发脾气，这个叫做忍耐。我想这是我要不断去操练的一个课题，相信每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第二个是谈到要有恩慈，新约这个恩慈它含有两方面的意思，一个就是好的意思，一个就是要仁慈，意味着说我们要主动的去体贴和帮助别人。爱就是能够善待那些对我不好的人，这个就是爱，以爱来服侍他们。弟兄姐妹，请你想想看，你的忍耐有多久，你的恩慈有多少呢？第二个我们要来看的是，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嫉妒是人的通病，人的本性很喜欢去爱人啊，去跟人比较。但是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人比人，后面是什么？气死人了。爱比较，然后招惹自己生气，所以对自己就缺乏信心，当然更没有喜乐。圣经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不要去相互较劲，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里面保罗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不需要说啊，看到别人的成功我就很不高兴，我们反而要为别人的成功来欢喜，来快乐。第二个是不自夸，不张狂，这两个字是啊，可以说是一个很形象化的东西，而且很有吸引力的东西，以至于我们人常常很喜欢自夸，很喜欢啊，显得啊我比你厉害，我比你行，这种个性就会跑出来，这个就是自高自大。这样的自傲的表现跟爱完全扯不上边，完全不相称的。爱所关注的并不是爱现啊爱作秀了，而是说我们要献上自己来给别人使用。不做害羞的事啊，中文我们的圣经翻成这一个哈，有时候会把我们引到一个方向，其实这里的意思是很广泛的，是告诉我们说不要对人粗鲁无礼，都包含在这里面，不能粗鲁无礼。所以包含羞耻、卑贱、不合宜、不合体统的事，我们都是要去避免它。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讲爱 就是行之以外，我们的行为要有礼貌，要合乎理，跟基督的福音相称，不求自己的益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以自我作为中心，常常来坚持我是对的，坚持我的意见，其实内心里面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表现。所以圣经给我们看到更多的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喜悦。那反过来是要做什么呢？要去让别人，让你的邻人，让你周围的人能够得到欢喜快乐，得到喜悦，使别人得到益处，使别人得到造就。这是圣经要我们基督徒做的。在第五世纪的时候，有一个神学家叫做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当时很有名，有一个久仰他大名的人，一个年轻人去见他，问他说：奥古斯丁啊，基督徒最重要的美德是什么？第一个重要的美德，他讲说谦卑。这个人好像不太满意，就继续的问说：那第二个美德是什么？奥古斯丁跟他讲说谦卑。他又继续的问第三次：那到底第三个重要的美德是什么呢？奥古斯丁他仍然回答谦卑。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不管是奥古斯丁或是圣经里面的教导，都告诉我们要谦卑。当那一个人问完了三次之后，他还是很不能理解，怎么三次都是同样的答案。奥古斯丁就跟他解释说，基督徒必须要从谦卑做起，一直到谦卑为止。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的人生，你的生活里面，谦卑是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奥古斯丁他继续解释说，因为稻麦一成熟的时候，他的穗，稻麦的穗一下垂，这个就是代表一个谦卑的态度。事实上谦卑这个不是奥古斯丁发明的，也不是他第一个谦卑说要谦卑要谦卑要谦卑的，主耶稣他早就告诉我们了要如何谦卑。在马太福音，主耶稣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话，要我们要如何谦卑，学他的如何谦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今天在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神赐给我们的爱是一种向外的，是一个不为自己自私自利的，不为自己求好处的，而是为别人来着想。可是我们必须要靠着神的帮助，我们才可以做得到说好，我不计回报，我可以去帮助别人，去爱别人。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是要学习耶稣的榜样，如何谦卑。这样的话，我们内心才有动力，才可以发自内心来爱别人。当我们遇向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多的去爱别人，更多的没有私心的去爱别人，去服侍别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我们要去学习的。第三方面，第三个要来看的是，爱是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轻易发怒，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气过，而且不止一次，我们都很容易生气，都很会发怒。但要避免的就是不是为我自己的权益来发怒。当别人的一举一动，别人的一言一行挑动我们的那种神经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有一些从心里面产生出来的情绪。但是有一个神学家叫巴特，他告诉我们说，爱并不能改变我们不喜悦的事实。 我们被挑动，我们不高兴啊，那种反应，爱不会改变这个事实，但是爱可以防止我们被激怒，我们不受影响，不被激怒。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心态，说好，我不轻易发怒，不受别人激怒的时候，我们可以容许在一些小事上彼此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无所谓，这样造成激怒我们的情况可以降低到很多，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轻易发怒。在箴言里面谈到不轻易发怒啊，有两句话我觉得不错，所以在这里也提出来。他告诉我们说，轻易发怒的挑起争端，会造成越来越多的矛盾啊，挑起争端。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比那个勇士还好啊。有一个人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有名，但是他的一个妻子也很有名，他妻子是以波辣著称啊，很波辣，常常对着他的先生大声的骂他，大发雷霆。每当这样的时候，苏格拉底就默默的承受。苏格拉底这样的反应常常让啊他的妻子没辙。有一次他的妻子又大发脾气，对他的老公大吼大叫，苏格拉底照样的静默无声。妻子气愤到不行啊，在盛怒之下拿起水桶弄了一桶的水，然后过去朝着苏格拉底的头上把那个水就淋下去了。在座的这些先生们弟兄们，如果你们碰到这样，你会怎样？我跟你拼了，对不对？苏格拉底在这个时候，当这个水从他的头上淋下来之后，他没有生气，说把他的头上湿的头发摸一摸，烧一烧，然后微笑着说，我就知道打雷之后必然会有倾盆大雨，打雷之后就会有这个雨水降下来嘛，打雷之后就有倾盆大雨。苏格拉底他用他的幽默胜过发怒的作风，就是不轻易发怒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在碰到一些挑战来的时候，想想看苏格拉底做得到，我们能不能做到，再想想看主耶稣所说的我们要如何谦卑，成为我们更多的帮助。不计算人的恶，保罗是用记账的方式，记账的这样来借用过来用啊。有时候我们在跟人吵架的时候会讲这样的话，说你给我记住。什么叫记住？有些人就写在纸上啊，写在黑板上，写在墙壁上，我记住你今天对我不好，哪一天我就找你算账。保罗用这个告诉我们的是，就是我们很容易就把别人的错，把别人的恶念念不忘写下来，说有朝一日我就是要去对付你。其实这是一个很要不得的心态，也是很要不得的一个行为。身为基督徒，神不要我们去计算人的错，计算人的恶，也不要我们去报复，反而要我们去做更进一步的，即使他有他的缺失，我还是愿意来接纳，去接纳别人的缺点，别人的缺失，甚至接纳别人对我不好。好，最后还有一个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义在这里有那种恶事，做不好的事情，做恶事的意思。所以爱就是我不会想要去做恶事。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有一句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想这句经文很多人常常用在套用啊，但是要小心不要拿这个来当你行为的一个借口啊，这个是给我们提醒。所以对于恶事呢，我们要很小心去看待。 常常我们喜欢，请用下一章哈，喜欢听，喜欢想，喜欢看，喜欢说，喜欢做，对于恶事。但是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图哈，我们要非礼勿视，非礼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说，就是用这个三只猴子来表达这样的一个啊一个境界。这个是在消极的方面，我们不啊不去听那些恶的事情，不去讲那些恶的事情啊，不要去做那些恶的事情，不去啊看那些恶的事情。但是更积极的一面，我们是要看到说，我们唯一的真理是在哪里，就是主耶稣。主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向着他，然后我们跟随他，我们听从他的话，遵行他的话，就是照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该做的还是要去做。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我想来讲一个啊，有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他是一个美国著名的一个电视台电视节电视台还有电台的节目的主持人，他是一位校长的夫人。因为他是一个主持人，所以他常常有机会去参加座谈会发表他的看法，也有机会常常在公开的场合来做演讲。但是他后来得了一个叫做艾滋海默症啊，一般就是讲说啊老年那个记忆退化的那一种毛病哈，失智症。所以他原来很喜欢的这个工作，一个一个就被拿掉了，因为他没办法胜任。他的先生 Robert， 他的先生是一个美国有名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当他的妻子生病之后，他长期的很尽心尽力的照顾他。后来他把这些经历写成了这一本书，叫做《守住一生的承诺》。在这本书里面，他引用了很多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故事，我今天只引用当中的几个故事来说明了。他的妻子叫做 Mori， 他说 Mori 一般很喜欢采花就是把花剪下来拿到家里面来插。但是在记忆力渐渐的消失之后，他这一个动作还是保存着，看到有花就会摘花啊，拿到家里来。有一天有人送他们一盆花，这是百合花，这盆花里面有两株百合每一株开了四五朵的百合花，放在家里等着说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些很漂亮的花。没有想到有一天这个 Murray 就是他的妻子剪掉一只拿来给他，他看了之后有点难过，我们要把这个留着，复活节的时候家里有一个很漂亮的花。然后就对他说，我很难过，你不要再剪另外那一株。第二天Robert 告诉他的儿子关于这些事情的经过，然后他表示说，当时我谴责我的妻子，告诉他说我很难过他说我谴责我的妻子，他对他的儿子说，我觉得很难过，很懊恼，我当时不应该这么说，因为他已经没有理解力也没有记忆力的一个人。在他们父子在谈话的时候， Murray 突然间走过来，手上又拿着一株百合花，原来他又把它剪下来了，然后走过来就放到他的先生的坐的地方的前面的地上放着。这个校长看到他的妻子又做了同样的这一件事情，虽然昨天已经告诉他不要这么做了，这时候他看了之后 很简单的对他的妻子说谢谢，他说谢谢。他儿子在旁边告诉他的爸爸说，爸，你已经有进步了。很好的对话啊，很值得我们去思想。这个 Mary 这个妻子，她的病越来越严重，神志越来越不行，说话会颠三倒四，到最后甚至没办法讲一句完整的话，除了一句话她常常会放在口边，常常会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爱你，跟她的先生跟她的儿子常常会讲的就只剩下这样的话。1995年情人节的时候， Robert 在那一天特别有感触，他回忆起1948年情人节的时候 Mary 接受他的求婚。所以那一天他在他的日记这么写说，经过了47年的风风雨雨，我照顾他这17年，如果现在他离去的话，我将会是世界上最孤单的一个人，我将会是世上最孤单的人。其实那时候他的妻子已经病得很厉害了，但是他还是有这样的爱他的表现，他爱他的感触。在 Robert 他决定说，好，我要把我大学的校长这个职务我把它辞掉，不干了。在这之前他这么说的，他说，当年结婚的时候，我岂不是承诺过无论疾病或健康，我将永远的爱他珍惜他，当时我不是这么说的吗？从今天起，无论顺境或逆境，无论富有或贫穷，直到死亡，我都不会和他分离，当年结婚的承诺。所以他决定说，好，从现在，于是他决定说，从现在开始，我要辞掉我大学校长的工作，我不要再继续兼顾校长的职务，我照顾我的妻子，我要专心来照顾她。他这个宣布出来之后，造成社会上一个很大的回响。有一个常常跟临终病患在一起的一个医生，他是一个专门治疗有肿瘤病的人，也就是 cancer。他告诉这位校长说，几乎所有的女性都会照顾她的另一半，但是照顾妻子的丈夫很少。反面来讲，就是这位校长他的宣布说，好，我要专心来照顾我的妻子，社会上有一个很正面的评价。很多的牧师把这个校长的故事来转述给人家听的时候，听到的好几对的夫妻就因此更新他们的婚约，让他们更加的愿意去重视他们之间彼此相爱的关系。 Robert 他还这么说，说我不仅仅是信守承诺，公平以待，当我看着妻子 Mary 每况愈下，渐渐丧失她的知觉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她就是我生命的喜乐，即使她是在生病当中，她不太认得我，不太记得所有的事情，她还是我生命的喜乐。弟兄姐妹，这位大学的校长，他所演绎的不就是爱的真谛吗？很久忍耐，又有恩慈，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而且是一个永不止息的爱。我们可以自己来想想，请问你，你是怎样来演绎爱的真谛呢？我后面还有四句，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包容就是愿意去忍受，愿意去宽容。爱是一个恒常的容忍，不轻易放弃。爱是能够庇护和遮盖别人不顺眼的地方，不对人做无情的检视，这个是我们要常常去注意啊，对人做无情的 检视，有时候我们对人会太过的严厉，这是我们要提防自己的。爱是要凡事相信，对人保持不变的信心，但是不是愚昧无知，还是懂得分辨。爱总是愿意往好处去想，但是不是被胡闹被哄骗。爱要留给人余地，我们能够相信人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留给人余地。凡是盼望，爱让我们能够乐观前瞻，晓得上帝会让万事互相效力。爱让我们向前展望，不会把失败当成说啊那是一个绝路，有信心相信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最终我们能够得胜。凡事忍耐就是坚持不懈，但是不是很无奈，而是很主动很积极的很刚毅的，知道说有神同在的时候，我可以勇往向前，我可以让我的心能够平静下来。所以在任何的困境的当中，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能够处变不惊。这四个凡事其实摆在一起的时候，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真的是很难做得到。每一个人我们总有我们自己做事的一套方法，甚至自己也有一套信仰的标准，但是会忘了在有意无意当中，我们会凌驾了神的标准，把容忍、相信、盼望、忍耐把它丢到一边了。当然如果这样的话也就没有爱了。有一本书叫做恩典多奇异，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美国人菲利翁喜，一般翻译成杨斐利。他在他的书里面转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说有一个处境很悲惨生活很困难的一个妓女去找他，这个他不是作者，他转述别人的。他说这个无家可归、身体有病、没有钱给女儿买奶粉的人来找我的时候，声泪俱下的讲他的事情，他把才两岁的女儿给那些有性怪癖的男人玩，因为这样一小时所赚的钱比他自己赚的钱还多。他说只能这么做，我才有钱吸毒，因为我已经上瘾了。这个听他陈述的那一个人说，我简直听不下这种龌龊的肮脏的故事。然后听完之后，这个听这个女人叙述的人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想到去教会寻求帮助？接下来他讲说，我永远忘不了他听的时候脸上那种很震惊的表情。他叫起来，教会？我怎么会去教会？我已经觉得自己很烂了，教会的人只会让我觉得更烂。弟兄姐妹，这值得我们来想。这个真人真事我们听了之后，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表现让我们周边的人觉得他是很烂甚至更烂，我们怎么能够让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主耶稣当年他在传福音的时候有过一个类似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多人很熟悉，我就不再重述你可以一面看一面听。故事里面有耶稣，也有一个女人，还有一群准备要拿石头来丢人的，要丢那一个女人的。整个故事里面没有错，这个女人她是一个犯法的、触犯法律的一个女人，一个罪人。那些手上拿着石头准备要丢她的人，他们又何尝不是也是有罪的人呢？道貌岸然、义愤填膺、自以为意、勇于指责别人的罪， 就是这些拿着石头的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他们对于这个所谓有罪的人是很不耐烦、很冷漠、很鄙视、很嫌弃的，而且很排斥的。这个故事很简单的一个故事，但是弟兄姐妹，请容许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的手中曾否也握着一个石头，拿着一个石头干嘛呢？准备随时要去丢人了。那个石头或许是一个论断别人的想法、高人一等的心态，也可能是对人不耐烦的话语、苦毒的憎恨、不给爱留余地的这样的一个讲话或者一种思想。在我们的周遭有很多人因为破碎、罪恶感、恐惧、失落，他在颤抖，但是我们满脑子里面我们其实想的都是常常就是自以为是，看不到别人的需要，或者更糟，看到了无动于衷。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这是很可怕的现象。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很可惜的就是教会制造出很多这种拿着石头要丢石头的人，这不是我们应该看到的。但是常常我们在教会也是会听到类似的一些话啊，他的孩子简直太野了，捡起石头要丢他了。他们的婚姻触礁了，又是一颗石头，不是去关心，而是到处去传播这样的话。带领圣乐的同工选错的诗歌啊，弹奏的人弹得太大声，指挥的人比错了，某某人因唱错了，又是一大堆的石头拿起来。带领聚会的人讲话结结巴巴，讲道的人讲得语无伦次，毫无逻辑，大家捡起石头了。弟兄姐妹热衷于交头接耳、搬弄唇舌流言传来传去，在收集石头准备要丢人了。如果教会里面常常充满的是这一类的事情，就表示说很多人手上抓的石头准备要去丢出去，我看不顺眼的，觉得他是有问题的，我就把他丢出去。定罪论断常常就放在我们的心中，所以传道人和教会的领袖在这方面更是要常常的谨慎小心。我们有时候会去批评论断别人，说啊，他不够属灵，他怎样怎样讲了一大堆，自己没有觉得说那有什么不对，但是伤害了别人自己都不知道。希望我们不要老是抓着石头准备向人丢石头，或是互相丢石头。弟兄姐妹，你的手上是否正握着石头，准备找到机会就要去丢人呢？也许有些人心里想着说，好，我要去丢我的妻子，丢我的丈夫，丢自己的家人，儿女啊，或是父母亲，或是兄弟姐妹。这个时候啊，如果从世俗的话来讲，是人之常情。因为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把最差的脾气和最糟糕的一面给了亲近的人，把耐心和宽容给了陌生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听过很多人有碰过这样的问题。我的家人，特别是指我的妻子，有的人抱怨他的丈夫对我们都不好，对外面人都很好，这个有些人是碰过的啊。如果确实是这样的一个生活光景的话，就像在丢小石头一样，在丢石头一样。有时候有些人会想说，拿起石头要丢前夫啊、前妻啊、老板、同事、同学，甚至要丢教会的牧师、传道、 教会的这些长老执事，特别是那一个曾经伤害过我的人，我更想拿一个最大的石头来丢他。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怎么办呢？只有一个方法，松开你的手，放下你手中的石头。这表示我们要有所行动。如果你已经去讲别人的风言风语，散播谣言，要去弥补过失，向被重伤的人去道歉。如果你对某一个人过于冷酷，过于严厉，为他去做一件事情，但是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们做的事情，又很喜欢到处去宣扬我今天做了好事，不需要，不让别人知道，并求上帝来改变你的心意。如果你对某一个人他的言语行为觉得很恶劣，或者说你对他的态度，你对他的说话是有不好的地方，去找他们，而不是说有一天我就会去做，今天就要去做，找他们请求饶恕。把手中的石头丢下，表示我们可以胜过试探。紧握着你手中的石头，表示你陷入在试探的当中。我们没有必要把自己落入试探，我们要胜过试探。当然胜过试探，我们只能靠着主来胜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放下手中的石头，放下自己的优越感，去接纳人。就是那一些我觉得很难相处，让你很难亲近，很难相爱的人。我们要知道，接纳一个人不是说我认同他的行为，接纳也不是忍受，是一个内心的行动。接纳他，肯定他，向他示好，让他知道我手中没有石头，我们是同路人，我们都是同行天路的这条路的彼此的伙伴。刚刚看的那个耶稣跟有罪的妇人、有罪的女人的故事的结尾，只剩下耶稣和那一个女人在的时候，旁边还有一堆石头。这个女人何其有幸，因为站在她面前的是唯一有资格拿石头丢她的一个无罪的耶稣。但是这个唯一有资格可以拿石头丢他的，他的手上没有石头。耶稣忍耐他，容忍他，包容他，真心的爱他。他看到这个人的黑暗，看到他的罪，但是又愿意说好，我要相信你，我持续的要爱你，对他心存的盼望。所以最后只给他一句话，我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学主耶稣的榜样，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心态，愿意不去定人的罪，不去论断别人，而且帮助别人不要陷入到罪中，当然也让自己不要陷入罪的试探里面。这个被公认有罪的女人，耶稣看她是生命破碎的一个罪人，给他呢就是一个接纳，还有一个赦免。圣经告诉我们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还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彻底的接纳能够成就的是定罪、论断、鄙视所无法成就的彻底的接纳、彻底的饶恕、彻底的来以爱来对待别人，比起那些定罪论断和看不起别人，那些好过太多了。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也可以造成别人生命的改变。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愿意效法耶稣，做一个绝不捡石头丢石头的基督徒的话，我们和别人的生命 都会被神祝福，被神改变。如果你相信的话，但愿你能够试试看，放下石头，不捡石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彼此相爱的基督徒，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喜欢说啊，信仰生活跑到学术化、知识化、复杂化，其实这些都没有必要。我们的信仰很简单，我们信仰核心或者说我们信仰的目标就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信仰核心就是知道上帝爱我啊，这是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很多，神爱我们，他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才可以去爱人。上帝爱我们，我们蒙召来爱人，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核心。上帝爱我，我蒙召去爱人，这个就是爱的真谛。好吧，我们一起再把爱的真谛来读过一次，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拥有上帝的爱吗？你有与人分享上帝的爱吗？希望这两个题目你常常放在你的脑海当中去思想。今天在信息的最后啊，要给大家一个功课去做。下一张哈，在各位的周报上面已经把这个印出来了哈。爱的真谛，自我检验。在回去的这一周之后，这个表在这个表上周报你记得带回家，不要留在教会你就没办法做，回去自己看看啊，最好是祷告完了之后才来打锅。就是你觉得很久忍耐我自己做的很满意，还是尚可，还是不满意，自己在上面打一个勾，其他的都一样哈。啊，一边是正面的，一边都是负面的，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就是消极面的啊。希望这个对我们基督的生命自己的检验，而且对我们自己生命的提升会有所帮助。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把爱赐给我们，让我们因为信你，我们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我们因为信你也能够从你那里领受到上帝的爱。主啊，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更明白爱的真谛，知道我们如何把你给我们的爱来与人分享。你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让人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主啊，就求主你帮助我们真正的发挥出这种门徒的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在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不论是自己的家人，不论是在外面工作、学校或者生活的层面所接触的人，都让我们更多的去学习爱的功课。主要在我们有那些很不容易去饶恕的人的当中，很难去接纳的人的当中，更求主你加添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明白靠着那加添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可以做得到，我们可以去爱。主啊，求你成为我们的帮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